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在过去的讲道里面，杨牧师和赖伟业传道都曾经提过说，整卷的弥迦书有三个的听，即是先知有三个信息或者宣告要人去听的。在弥迦书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说，万民要听，然后跟着在第三章第一节就说，首领要听，然后在第六章第一节就说，以色列民要听。今天我们来到弥迦书第六章和第七章，来到第三个听，究竟先知有什么要我们去听呢？有什么信息向我们宣告呢？或者我们一起首先打开弥迦书第六章，我们一同读弥迦书第六章一到第五节。弥迦书第六章一到第五节在教会圣经第1267面，我都希望大家都打开啦，同埋打开咗咧，就读完之后唔好冚埋佢，因为我哋会跟住读第七章啊咁样。第六章第一到第五节，请以色列人啊，当听耶和华的话，要起来向山岭争辩，使纲领听你的话。山岭和地永久的根基啊，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与以色列争论。我的百姓啊，我向你作了什么呢？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你可以对我证明。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遣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行。我的百姓啊，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设的谋，和比尔的儿子巴兰回答他的话，并你们从十亭到吉甲所遇见的事，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耶和华上帝在这里首先要向他的百姓话，跟他争辩，有译本译做是指控，或者英文译本用这两个的字。无论是怎样，我相信在新普的译本译这段经文这样去翻译。他说群山啊，你要听上主的控诉，他要起诉他的子民，对以色列提出诉讼。我的子民啊，到底我对你做了什么？究竟我做了什么事使你厌倦我呢？回答我吧。我不知道你看到这段经文，这一节的经文你看到什么呢？我看到的就是上帝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去讲，而这句说话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个人讲，就是说我究竟做了什么使你去厌倦我，我究竟做了什么你们竟然是厌倦我呢？上帝要跟他的子民去讲，去提醒他们究竟为什么他们是厌倦了上帝呢？第一件事，上帝就带他们回去看回过往历史里面上帝的带领，上帝在他们身上所作一切的事情。首先他提醒他们，上帝曾经带领他们出埃及，去带领他们离开埃及，就是那个围炉被捆绑的地方，上帝释放他们离开埃及这个作奴仆的地方。然后上帝委派摩西、亚伦和米利暗作他们的首领，不单只是带他们离开了那个地方，更是安排了有不同恩赐的领袖来去带着他们行旷野的路。而在历史里面，耶和华神又使得巴兰去祝福以色列人。如果你还记得当时摩押王雇用巴兰去咒助以色列，但是耶和华却是使巴兰不单止不是咒助，并且去祝福三次，这样去祝福以色列。上帝又带他们看去到十亭到吉甲两个的地方，两个地方是不同的意义。第一个地方十亭就是一个未过约旦河的安营的地方，然后跟着去到吉甲，吉甲就是当他们过了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了。好清楚显示到上帝已经带他们进到应许之地。经文的描述提醒我们， 上帝要以色列人去回想昔日在他身上所作一切奇妙的作为，带领、供应和安慰。其实上帝的安慰、看顾又岂止只是在这四件大事上面呢？你还记不记得旧约圣经描述每一日玛拿的供应，每一日火柱、云柱的带领，上帝那种的照顾，就在人细微祷福每一日的需要，每一日的细节上面都有他奇妙的工作。但可惜的，这些随处可见的恩典，以色列人却是忘记得一干二净。他好像患了失忆症一样，不单止不冇记得上帝的恩典，更差的，他们竟然是厌倦上帝。所以上帝说，我做了什么事令你们竟然厌倦我？我觉得这句说话不单止是昔日上帝对以色列民说的，这句说话可能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说的。究竟我们做了什么事，我做了什么事令你竟然去厌倦了我们呢？我觉得这个不单止是一个指控和他一个争辩。我看到一个幅的图画，就是上帝是心急如焚地去问，好想得到一个答案，就是为什么你要厌倦我呢？上帝有没有，你有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同样去问你，为什么你是厌倦我呢？我看到一幅的图画，就是好像一个慈父这样去捉住他的仔或者捉住他的女去熬他，为什么，究竟我做了什么是令你是不再爱我了，不再跟我讲话，不再跟我沟通啊？或者曾经做过爸爸妈妈都明都会经历过，你以为这样熬他的仔女就会答你的了吗？可能就拧转面答都不答，睬都不睬，闩埋门就走了去。其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好像同样这些仔女这样，我们没有答到天父问这个问题，究竟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今天竟然去离开上帝。弟兄姊妹，其实今天我们从昔日离家口中的以色列人是很相似的，我们都患了恩典失忆症，我形容它做恩典失忆症。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过去的年日里面上帝的恩典是几多少，我们见到的只不过是我们仍然有很多好像祈祷未蒙应允，所以我们只是成日常常落在一个抱怨，觉得神一路都没有满足，未满足我们需要的一个境况里面。因为我们成日不满足，成日我们啰啰乱，好像小孩成日在扭计，成在那里掠，于是我们渐渐觉得上帝都不听我们的祈祷，我们渐渐开始疏远，常常觉得在我们生命里面上帝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经文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去回顾，原来当我们回顾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历程，今天我们能够来到今天这一点的时候，当你回顾回头去看的时候，原来在我们生命的历程里面上帝的恩典处处都有，是不是啊？没有反应啊？是，原来当我们 recall 翻带去看的时候，翻带去看我们生命那个片段的时候，原来上帝的恩典就是充满着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只不过我们今天去选择，我们没有回顾，我们只是前望，于是乎我们永远落了在一个境况里面，就是祷告未蒙应允，我们永远都落在一个未满足 的一个情况里面。其实你想想，我们不单止对上帝是这样，我们对人都是这样的，是不是？我最近跟一个家庭去分享的时候，这个家庭告诉我，夫妇之间 在教子女的里面出现很大很大的张力，因为他们家里有一个是在学习上面比其他小朋友较为慢一点的一个小朋友，爸爸永远觉得个仔做极都唔够，做极都唔及人哋人哋咁好，做极都唔满足到爸爸嗰个嘅嗰个 standard。但系妈妈佢系睇到，佢已经进步咗好多啦。你望翻转头啊，佢过去由几唔得到今日，佢已经系好好啦。点解你睇唔到呢啲咧？我们对子女的要求是这样，我们对配偶的要求是这样，你啊你啊，这个不是师母对我的，你看都搞不定，没看到其实在生婚姻的历程里面已经有很多不同的 compromise， 很多的改变。我们甚至对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成日听到就系、是，嗰、那个咧，佢咁样咁样咁样咁，哎呀，真系顶佢唔顺啊！你有冇咁样话过人啊？但系总系睇唔到，其实自己都有好多需要改变嘅地方，自己生命里面都有好多陋习，人哋点睇你呢？原来当我哋去净系眼目向前的时候，当我们去回顾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确实是患了恩典的失忆症，我们只会不断的索求，不断的不满足，不断的埋怨。弥迦书，整卷的弥迦书，我相信如果你不记得，你都起码记得一节的经文，就是这一节了，是不是？就是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不如我们一起读吧。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特别近几年呢，我们常讲社会公义，所以呢一 quote 呢就是 quote 这一节的经文出来，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当你细心睇呢节嘅经文嘅时候，你会睇到其实呢节经文系有两个嘅行动，就系、是、行公义与神同行，系两个 action， 系两个嘅动作，系两个外显嘅一啲嘅行动。不过你唔知有冇留意到两个嘅行动系夹住咗两个嘅心态咧？就系、是、好怜悯，存谦卑嘅心。什么是好怜悯？好怜悯就是你有那种的同理心，你从人家的角度来去了解为什么他今天是有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表现，于是你多一分的谅解。什么是谦卑？谦卑就不是单止谦谦和和，谦谦君子，谦卑特别在上帝的面前，就是承认自己是有很多不掂的地方，在人的面前也都承认自己其实有很多不掂的地方，是需要神去加力，需要人去鼓励，还有需要人去拥抱。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角度来看这一节短短的经文，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视野。当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去留意得到，其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领受，有些人对于行动是特别强调的，有些人对于内心那种的观念是特别注重的，有些人是外显一些行动的，有些人是较为内敛的。所以我们如果你是很喜欢行动，好公义的，行公义的，但希望你都多一份 的怜悯，多一份的谦卑，多一份与上帝同行的心。如果你只是好怜悯全谦卑的，你会不会都是多一份外在的行动呢？所以我将这四样东西摆成一个好像一个 cycle 一样，一个循环一样，是一个好像是一个 checklist， 好像一个去检视我们生命的四项的事物一样。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我们去检视究竟我们现在是不是只是着重行公义，但是我们缺少了好怜悯，我们没有谦卑的心呢？原来我们今天很常常去着重我们能够是不是生命与神同行的时候，究竟我们今天是不是少了一份去对社会的关怀，对行公义我们少了一份的关注呢？我相信唯有我们去这样去看念经文，去平衡地去看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才更明白这一节的经文所讲的是什么东西。尼迦书去到第七章的时候，才描述他自己眼前所见的世界。我们一起看第七章第一到第六节，或者我们一起读吧。尼迦书第七章一到第六节，在教会圣经1269面，请。外在，我好像夏天的果子已被收尽，又像摘了葡萄所剩下的，没有一挂可吃的。我心羡慕初熟的无花果，地上虔诚人灭尽，世间没有正直人，各人埋伏要杀人流血，都用网罗猎取弟兄。他们双手作恶，君王殉情面，审判官要贿赂，为大吐出恶意，都彼此结乱行恶。他们最好的不过是蒺藜，最正直的不过是荆棘篱笆。你守望者说，降罚的日子已经来到，他们必扰乱不安。不要依赖邻舍，不要信靠密友，要守住你的口，不要向你怀中的妻提说，因为儿子藐视父亲，女儿抗拒母亲，媳妇抗拒婆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在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先知就说外在，新普教译本译做我多么悲惨啊！因为先知眼前所见的就是一片令人痛心的情况。因为当时犹大国显然是整个社会已经陷入崩溃的状态里面。你看是什么崩溃？是社会道德的崩溃。正直人就是那些什么？就是那些是符合圣经标准的人，但是在先知眼看来已经找不到这些正直人了。我相信在一个社会里面，在一个世界里面，总是会有坏人的，但我亦都相信仍然有不少的好人去坚持住，去持守住这个整个社会的制度。但是先知认为连一个正直人都找不到了。我会想，弟兄姊妹，今日我们在社会里面是不是一个正直人呢？一定说我们不是一个正直人，我们不是一个符合上帝圣经标准的人。另外，君王领袖的崩溃，经文形容他们双手作恶。双手作恶其实意思就是说，他全程投入，不单止一只手做，两只手一起来尽力而做，所带来的是腐败，是贿赂，是贪赃枉法，是有权有势的人任意妄为，不单止是一个人做，并且联手一同来到行恶。所以经文描述在他们身上面找到些什么呢？找到只是那些蒺藜，蒺藜就是那些有刺的果，还有荆棘。荆棘是什么？ 就是、督人嗰啲啦，只会伤人咧，搲伤你嗰啲系咪？意思即系话喺啲人嘅身上边，喺啲领袖上边，揾唔到任何一样好处，揾到嘅只系一啲伤害人嘅嘢。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我哋嘅群体或者喺我哋嘅社会里边，我哋系一个点样嘅领袖？人哋睇我哋系咪只不过系满身疾厉同埋荆棘嘅领袖？然后人际家庭嘅崩溃，当时嘅社会犹太人最着重嘅、最重视嘅就系家庭嘅观念同埋价值。但系喺先知嘅描述里边，呢啲嘅家庭嘅关系、父母之间、仔女之间、婆媳之间，所有嘅关系都已经系决裂啦。所以先知用一个比喻嚟形容，就系好似收割嘅时候咁样，乜嘢嘢都揾唔到。其实如果你明白旧约嘅时候，当时嘅人当佢收割嘅时候，当佢摘嗰啲菩提子嘅时候，当佢嗰啲无花果去摘嘅时候，总系会剩翻少少俾嗰啲寡妇，俾嗰啲系穷乏人嘅，系咪啊？你记得系咪咁样？但喺先知嚟睇咧，连剩翻嚟嗰啲都俾所有嗰啲贪赃枉法嘅人完全搜刮晒，乜嘢都冇剩啦。用我哋今日讲，渣都冇剩啊！圣经学者形容弥迦先知嗰份嘅悲哀，嗰份嘅哀哉，系因为佢陷喺一个属灵嘅孤单里边，系一个 spiritual isolation。是那种的孤单，是没有人同行，没有人了解，没有人明白的里面，是因为他所看到的，所看到的眼前的是一片的崩溃。其实我觉得先知的描述昔日的社会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好像没什么两样的，是不是很像啊？你看看是在说什么？社会道德沦亡啦！你睇下我哋以前几十年前持守嗰啲嘅价值观，今日被认为，哎呀，你过晒时啦，仲讲呢啲嘢？我哋今日唔讲呢啲嘢噶啦。我哋睇到嗰啲领袖嗰种嘅价值观嘅崩溃。你睇下今日嗰啲嘅超级大国嗰啲领袖，不断在众人面前，世界当着世界在讲大话，是不是反口覆舌的？然后他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权势去舞弄整个社会、整个世界的那些经济，于是那个股市又上又落。昔日那些令人去敬畏的领袖，那些的操守，那些的给人出来那种的 dignity，今日已经是荡然无存了。家庭同样出现了很多问题。家庭原本是什么？家庭原本是可以令到我们去疗伤，去得到安慰的地方。但是家庭今日却成为什么呢？是婆媳关系破裂的地方，是暴风反暴反叛的仔女带给父母很多伤心的地方，是不忠的配偶带来配偶很多伤痕的地方，是可能家有长期病患的家人带来家很大压力的地方，是可能因为家里面有一个人陷于财困而连累到整个家人的地方。可能我们都陷在一个属灵的孤单里面。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家庭的光景是怎样，你的情况是怎样，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都有我们所面对的。 先知怎样去面对这些困难呢？又或者当你面对先知在经文里面所描述的境况，你怎样去面对这些困难呢？先知给我们看到他没有回避问题，他很清楚去陈述到问题，虽然他心里面感到悲哀，但是他仍然是讲出来，虽然他感到孤单，但是他仍然坚持，他没有躲起来好像看不到那样，他仍然讲出要讲的说话。这个使我想起好像我们今天在电视上面成日看到一些的呼吁，一些的警告，就是不要喝了酒驾车，是不是？其实那些的影像很恐怖，是不是？你看到啊，是不是？然后呢又劝喻人家呢健康的问题不要吸烟，又恐怖的那些景象，又不要嗨冰，是不是？好多人怕那些影出来。但会不会是这样，社会突然间没有人吸烟，没有人吸毒，没有人醉驾？你发觉又不是的，是吗？仍然有人吸烟，现在还升级，不吸烟了，吃大麻。加拿大已经合法化了，很多地方合法化。醉驾仍然见到有很多人仍然喝酒，然后撞车，累到很多人是无辜的人的伤亡。但我相信电视政府不会因为这些去停止他的忠告，不会停止他的呼吁，因为正正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正正就是需要有警告、有呼吁、有忠告，仍然需要持守的时间。同样地，当我们今天好像先知面对众多的悲哀的时候，我们不要不发声，我们不要明哲保身，不要我们不参与就行了。我们仍然需要清楚来去表明我们的立场。如果尼迦书第七章停在这里的时候，只会看到就好像尼迦所说的哀哉，真是悲惨。但是感谢主，尼迦书第七章第七节给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画面，或者我们一起读尼迦书第七章第七节。请，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这神必应允我。经文说，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出路。信心的出路不是指一个个人的信念，信心的出路就是说这个是唯一的出路，是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希望，唯一的解救的方式。先知眼前所见的仍然是充满了困难，仍然是令人悲哀的境况，但是他仰望。因为为什么他要仰望呢？因为他深信纵然身处在一个弯曲拨谋的世代，上帝仍然掌权作王。上帝不单止是这一个时间的王，上帝更是历史的掌权者。你信不信？当你面对今日大小困难，你是不是相信仍然上帝仍然掌权作王啊，弟兄姊妹？原来当先知转眼仰望上帝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信心的一个图画。这个信心的功课让我们看到信心在对立中来到去上升。至于我，英文是 As for me， 或者是 But I， But I 是一个跟其他人不同的。当人都是这样的时候， But I， 至于我。有圣经学者认为是一个 stand against 同埋 stand alone， 系抗拒同埋系孤独地企喺度 ，stand alone。经文俾我哋睇到，至于我系一个嘅个人嘅选择，你可以同其他人一样嘅，不但至于我，我有唔同嘅做法，系一个个人嘅选择嚟嘅。早两日一个会友同我分享佢一个喺职场上边嘅故事，佢喺医院嚟工作。但是他常常好有一份去传福音那份的感动。但是知道呢，如果在医院工作的弟兄姐妹，你会知道医院其实是一个不容易有空间在你工作上面，如果你是员工的时候，不容易或者不容许可以传福音的一个这样的情况。当然呢，我们普通人入去，牧师入去可以呢去传福音是没问题的。但作为一个员工的时候，其实可能很忙啦，你没什么机会啦，你只是搞定晒你那些分内事的时候，都已经没有机会去传福音了。但是这个会友跟我讲，他见到一个出入了很多次相熟的病人，看到他的生命越来越差了，所以他很有负担想跟他传福音。他知道不容易，但是他有这份的火热，所以他祈祷。他终于决定有一天去到病床旁边来去跟他讲福音。原本病房当然很多人熙来攘往，是不是？他跟我分享，他说，牧师你知不知道，当我祈祷，当我踏出信心的这一步的时候，奇怪的事就出现了，人突然间消失了。护士啦、医生啦、其他病人的家属，突然间好像不见晒咁样啊！于是他就把握个好短短的时间，同他将呢个福音来讲，去为他祈祷。弟兄姊妹，你睇唔睇呢个故事可贵嘅地方？可贵嘅地方系唔单止呢个会有佢嗰份传福音嗰份嘅感动同埋热诚，更重要嘅，佢同我分享，佢话，他经历到上帝奇妙的作为，圣灵的恩典。至于我，这个是一个选择。原来当你选择了行一条跟其他人不同的路的时候，你所经历的就是上帝奇妙的作为。所以当社会说赢在起跑线的时候，各位父母，你有选择的，你可以说至于我。当职场上面说赚要赚到尽的时候，每一位员工，每一位老板，你可以有选择，你可以说至于我。弟兄姊妹，当我们 stand against, stand alone 的时候，上帝就更加坚固我们的信心，更加增加我们的信心。然后这节短短的经文也都被我们看到，在信心在盼望里面去忍耐。经文说，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然后第二点是什么？要等候那救我的。先知为什么要在等啊？老实说，如果你不信那样，你会不会等啊？是不是约了个人半个钟头都不来，你为什么仍然等他？你当然相信他，他当然是因为塞车啦，因为其他东西会迟到啫，所以我会等。会等。因为你知道终于都会发生，是不是？或者曾经祈祷祈求上帝去帮助的时候，你永远发觉呢，上帝硬是迟少少的，是不是？其实不是迟啊，是只不过迟过你所想的，硬是迟过你的时间表而已。但是永远适时地出现，适时地施予帮助。信心在盼望里面学习忍耐，
Richard Foster
富士德牧师在他本书《祷告真谛》里面这样去形容，他说等待是什么呢？他说等待只不过是我们时间的一部分而已，没什么特别啦。因为如果我们用一个这样的心的时候，当我们去等待的时候，无论我们是等给钱、等毕业、等升职、等退休，或者等我们面临生命的终结，其实我们在每一个等候里面，我们都看到上帝，而我们的等候就成为我们的祈祷。你明白这句说话？就是当我们去等的时候，我们不断去祈求的时候，那个等候就不再是一种无意义，是无奈，是好像呢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去等，而是那个等待就成为我们的祈祷，以那个祈祷去让我们的时间表和上帝的时间表能够去接轨。当一接轨的时候，这个等待就不一样了，因为在等待里面我们学习去仰望上帝，在等待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时间表永远行得很快的，但是上帝的时间表永远是最适切最合适我们的。在等待里面我们学习忍耐，学习接纳，学习满足于现况，并且期待着上帝的恩典。这节经文又给我们看到信心建基于上帝的信实。当你细心看这些经文的时候，特别从原本的文字去看的时候，你看至于我要仰望耶和华，然后跟着等候那救我的神，然后说我的神。其实原来分了三个层次的，是耶和华神好像是旧约的神，好像耶和华是其他人的神，是历史的神，好像很远离我们的神。拯救我的神，没错是拯救我，但都拯救其他人的神。但是跟着是什么？我的神。是这么 personal， 是这么个人，是这么亲切，是这么近。那个神不是人的神，是我的神。上帝是我的。是一个更能够明白我自己，更能够体贴，更能够去给我最适切的照顾的上帝。所以当尼加先知去仰望的时候，他没有一个救亡救世界的方案，他没有立刻组织一些什么团队去有所行动，他做的只是专心单一的信靠。跟着经文说，我虽然跌倒，但是我仍然会起身的，我虽然在黑暗里面，但是我知道耶和华就是我的亮光。于是他忍受，他等候，英文是 endure 和 anticipate， 是就是那种去忍耐。忍受好像很惨，夹硬死定的，但是忍耐是那种充满着盼望那种的期待着，所以是 anticipate， 是期盼着上帝必然会应允。弟兄姊妹，究竟你是不是相信上帝的信实？你相信上帝在我们生命上有一个全盘的计划？你信不信？一定说你只是相信自己有一套全盘的计划，而要上帝来满足我们的计划呢？尼迦书第七章第十八节有一节这样的经文，我们一起读。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渔民的罪过，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经文说有哪个神似你呢？所以我用了今天的讲题，就是神啊，有哪个神好像你这样。你知不知道尼迦先知尼迦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谁能像耶和华。生命里面有很多东西吸引着我们，是的，确实是很吸引的， 但有边样嘢及得上耶和华上帝？有边样嘢好似我哋嘅神咁样咧？世界上面纵然有好多各样嘅神神怪怪，好多人去相信，但有边一个嘅神好似我哋嘅神咧？有边一个神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呢？如果你问我，我答唔到，我唔知道，我唔知点解我哋所相信嘅神系咁样，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我解释唔到。但我知道，我只要深信佢就系我个上帝，就已经足够了。因为我冇办法去解释得到，因为我深信我哋嘅上帝系一个赦免罪孽嘅上帝，所以佢差派耶稣基督嚟到世界上边。他是一个饶恕罪恶的上帝，罪过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是不长久怀怒。虽然我们不断不断去跌倒，不断不断去犯罪，不断不断来到去讨神不喜悦我们，但是上帝那份无限的恩典、无限的爱、无限的拥抱，是不断来随伴着我们。他是一个喜爱施恩的上帝。我喜欢一节的经文，就是我们的好处不在乎他以外，但我觉得我很喜欢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不在乎他以上。即是说纵然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好东西，但没有一样在他以上，没有一样及得他，没有一样好得过他，明白吗？不单止以外，是以上，没得好过他，因为 no better than， 没有一样好得过。弟兄姊妹，究竟今天我们心里面、眼里面的上帝是不是这一位没有一样东西及得他的上帝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条短片。
Close your eyes and then open them. Look at the towel and dad. What do you see? Tell us.They're both colorblind. Jimmy, tell us what you see.
It's so bright.
It is bright.
So check it out. It's so different.
It's so different.
It'll train your brain to where maybe you see the color every
time. That towel's like completely different. That towel, like...
一个出生就已经是色盲的一对的兄弟，当他戴上了一个很高科技的一个眼镜，他所形容就是明亮、美丽，不再一样。弟兄姊妹，我几希望当我们仰望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戴了一个这样的眼镜，我们视野就不同了。虽然世界仍然是被罪所破坏，被罪所污染的，但是我们能够跨越这些的黑暗，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上帝的荣美、上帝的美善、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不再一样。我多希望我们当我们仰望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心里面那份的激动，禁不住的流泪，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上帝好像我们所相信的上帝那样。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天父啊，愿意我们常常仰望你，让我们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你的荣美。纵然我们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看到光明，因为你就是真光。愿意这个世界，这个不一样 的角度，让我们能够有力的行走前面黑暗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